尼托生文集，教会的正统、权柄与顺服。第二篇，旧约中背叛的例子。一，亚当和夏娃的堕落。
读经，创世纪二章十六至十七节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三章一至六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：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：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罗马五章十九节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。人类的堕落是因不服权柄。我们来看创世纪二三章里亚当夏娃的事。当亚当被造以后，神吩咐了亚当一些事，命令他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。我们必须看见，在这里不只是禁止吃果子的问题，在这里乃是神把亚当摆在权柄底下，要他顺服权柄。神将地上所有受造之物交在亚当的权柄之下，叫他管理，叫他做权柄。但同时神也把亚当摆在他的权柄底下，要亚当顺服权柄，只有顺服权柄的人才能做权柄。另一面，在神创造的次序里，神先造了亚当，后造了夏娃。神又定规亚当做权柄，要夏娃伏在亚当的权下。神在这两个人之中设立了一个人做权柄，一个人顺服。在创造和新造，即得救中，先后的次序乃是权柄的根据。谁先被造，谁就是权柄；谁先得救，谁也是权柄。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，头一个思想就是找出来神要我们服谁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都要看见权柄，都要顺服权柄。人类的堕落就是因为不服神的权柄。夏娃不问亚当，自己就下断案，见果子又好看又好吃，就自作主张，自己定规。当他未伸手摘果子时，先是用头思想，用头接受试探，然后伸手就是出头。所以夏娃吃这果子不是从顺服来的，乃是从自己定规来的。他不独违背神的命令，也是不服亚当的权柄。背叛神代表的权柄，就是背叛神自己。亚当听了夏娃的话，伸手摘果子吃，更是违背神直接的命令，所以也是不服神的权柄，也是背叛。所有的工作都该是因顺服而做的。我们活在地上，头一个问题不是说一件事我该不该做，而在乎说这件事我是顺服什么而做。不是做不做的问题，乃是顺服什么的问题。没有顺服就没有工作，没有侍奉。亚当吃着果子，第一个问题先要问是不是顺服神。所以基督徒所有的工作都该是顺服而做的，不是积极的，都是消极的。没有主动的，都是被动的。换句话说，都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出于自己的。 夏娃不止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也是在神所设立的权柄亚当底下。夏娃是有双重命令和权柄，应该顺服的。这就是今天的我们。但夏娃只看见好吃，不知究竟顺服谁而吃。神从起头要人顺服，而不是要人自作主张。夏娃的行为不是出于顺服，而是出于主张。他没有顺服神的安排，没有顺服神的权柄，他乃是自作主张，违背神而堕落了。人没有顺服就有行为，这就是堕落。没有顺服的行为就是背叛。人的顺服越增加，行为就越减少。当人出起头跟随主时，充满了行为却少顺服。我们越往前去，行为越过越少，末期时只有顺服。有多少人遇到事喜欢就做，不喜欢就不做，甚至究竟是不是顺服他就不管了。因此好多工作乃是自己做，而不是听命顺服而做。是非是在神的身上。人不该因为知道善恶而做什么，乃是因顺服而做。分别善恶的原则就是凭着是非而活。亚当夏娃在未吃果子之先，他们的是非是在神身上。他们不活在神面前就一无所知，他们的是非就是神自己。但是人接受善恶知识树，就是人在神之外找到了另外一个分辨是非的东西。因此人吃果子堕落以后，人就可以不必找神了，有自己就可以了。人能脱离神，凭自己分辨是非了，这就是堕落。救赎的工作乃是把我们调回头到神的身上去问是非。基督徒应该顺服权柄，无论什么权柄都是出于神的，因为都是神定规的。一切在上的权柄如果往上推，推到最后就遇到神了。神在一切权柄之上，所有的权柄都在神之下。你摸到神的权柄，就是摸到神自己。神的工作基本的不是用能力，乃是用权柄。他是用权柄的话托住万有，他是用权柄的命令创造一切。命令就是权柄。神的权柄如何发生功效，我们不知道，但神所成就的乃是在于他的权柄。那个百夫长的仆人病了，他知道他顺服在上掌权的，也有在下的顺服他，因此他只要主说一句话，相信事就那样成了。因为一切的权柄都在主的手里，他信主的权柄，所以主说没有信心比这个再大。碰见神权柄的就是遇见了神。今天神所设立的权柄充满了宇宙，宇宙中一切的轨道是他所建立的，世界中一切的办法也是他所建立的，所以就都在他的权柄底下。无论在哪里，得罪神的权柄就是得罪神自己。基督徒应该顺服权柄。做工的人头一个学习就是顺服权柄。我们的地位一面是在人的权柄之下，一面也有人在我们的权柄之下。除了神自己，连主耶稣在地上都得服权柄。我们该到处看到权柄，在家庭中，在学校里都有权柄。你在马路上看见警察，虽然他不行，学问也不如你，但你要看见他是神所设立的权柄。几个弟兄在一起，立刻就要知道如何排列，谁该占谁的地位。一个做工的人该晓得谁是他的权柄。有的人从来不认识谁是他的权柄。一个人都未顺服过，在我们身上不该有是非，有善恶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先该知道谁是权柄。你若知道该顺服的是谁，你就自然而然地 知道在身体里该站的地位，会站住自己的地位。但今天许多基督徒连顺服的意念都还没有，因此什么都是纷乱的，不守地位的。这是做工的人头一个要学习的，也是工作最大的部分，要恢复顺服。自从亚当堕落之后，宇宙间的秩序就乱了，我们绝不能自己分辨善恶，乃是要顺服在权柄底下。人都是自己会分辨善恶，自己觉得这样行那样不行。人的断案好像比神还要明白，这是人愚昧堕落的情形，这个要从我们中间除去，因为这是背叛。我们所看见的顺服不够，有的人以为受尽了，脱离宗派了就够了，这不够。有多少少年学生以为神苦待他，要他顺服老师，有多少做妻子的以为神苦待他，要他顺服一个不能顺服的丈夫。今天许多基督徒还活在背叛里，连初步的顺服还未学习。在圣经中的顺服都是顺服神所立的权柄，以往所传的顺服是何等的浅薄。顺服乃是基本的原则，如果权柄的问题不解决，就什么都做不好。信是我们得生命的原则，顺服是我们生活的原则。今天教会四分五裂，分门别类，都是从背叛而来的。要恢复权柄，就要恢复顺服。有许多人一向做头做惯了，从来不懂得顺服。我们必须学习顺服，顺服要变作我们的反应。关于权柄，神没有留下一点不给我们看见的。在教会中，无论直接或间接，神都给我们看见该如何顺服权柄。有许多人只晓得顺服神，而不晓得怎样顺服权柄。因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，人人都要顺服权柄。所有的难处都是因人活在神的权柄之外。没有元首的权柄，也没有身体的合一。神现在所走的乃是恢复身体合一的道路。要身体合一，第一要有元首的生命，第二要有元首的权柄。没有元首的生命就没有身体，没有元首的权柄也没有身体的合一。我们必须让元首的生命掌权，叫身体合一。神不只要我们顺服他自己，神也要我们顺服他一切代表的权柄。所有的肢体也要彼此顺服，身体是一个，头和身体也是一个。元首的权柄通行，神的旨意才能通行。神要教会成为神的国。顺服权柄的几点学习：一个侍奉神的人，迟早会在宇宙中，在社会、家庭、教会中遇见权柄。若没有遇见神的权柄，怎能顺服神呢？这实在不是道理教训的问题。如果是道理和教训，仍是抽象的。也有人认为顺服权柄是一件很难的事，但若能碰见神就不难了。若没有神的怜悯临到我们，没有人能顺服神的权柄。所以需要有几点学习：一，要有顺服的灵；二，要有顺服的训练。有的人好像野人一样不能顺服，所以这次每家安排了家长，盼望大家学习顺服，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上受训练。一个有学习的人或受过训练的人，不论在何地，不觉得是受拘束，会自然地活出顺服来，一点不为难。三，要学习做代表的权柄。为神做工的人，不只该学习如何顺服权柄，并要知道在教会中及家庭中，神也要他做代表的权柄。神将许多事托付你的时候， 你如果学习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你就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。也有人只学习了顺服，神带他到某地去做工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做权柄。因此，不独要学习顺服权柄，还要学习如何做权柄，学习如何占地位。教会因许多人不顺服而受害，也因有人不会做权柄、占地位而受损失。